66章，劫难。祭司和官长们沉默地听着基督尖锐的谴责，无言反驳，但这只能使他们更坚决地要害他。于是他们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他们不打发那些与耶稣时常见面的年老的法利赛人，却打发一些表现的又诚恳又热心，并认为是基督所不认识的青年。另外，还有几个西律党的人与他们同去，以便听取基督的话，好在基督受审时做见证告他。过去法利赛人对西律党的人恨之入骨，现在却联合起来与基督为敌。法利赛人对罗马人向他们征收捐税一直不服，他们认为纳税是背离上帝的律法的。现在他们看出一个机会来布置网罗陷害耶稣，于是奸细们来到耶稣面前，装出诚恳的姿态，好像是要知道自己的本分似的，问他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如果他们说这句话是出于诚心，那倒是个了不起的表白。可惜他们说这话是为了掩饰。然而他们的见证却是真的。法利赛人原来知道基督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凭着他们自己的见证就足以定他们的罪了。那些向耶稣发问的人自以为很好的掩饰了自己的阴谋，但耶稣对他们的内心了如指掌，因而揭穿他们的伪善，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这就是给了他们所不曾要求的信号，向他们表明他早已看穿他们的诡计。当耶稣又加上一句话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时，他们更惶惑不定了。及至拿了钱来，他就问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呢？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便指着钱币上的像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奸细们曾希望耶稣直接答复他们的问题，或说可以，或说不可以。如果他说纳税给该撒是不合法的，他们就要报告罗马当局来捉拿他，办他煽动叛乱的罪。如果他说纳税是合法的，他们就要向百姓说他反对上帝的律法。可是现在他们已分明感到自己受挫，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计划打乱了，他们的问题既得到直接了当的解决，就再没什么话可说的了。基督的回答并不是回避，而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的答复。他手中拿着铸有该撒名号和肖像的罗马钱币，说明他们既然处于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只要这义务不与更高的义务有冲突，就当纳税这政权的摊派。不过当他们安分守己的服从国家的律法时，应时时不忘以尽忠上帝为第一要务。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救主说的这句话对阴谋害他的犹太人是一种严厉的责备。如果他们忠心地履行了对上帝的本分，他们的国家就不至于四分五裂，臣服于异邦的权势之下，罗马的旗帜就不会飘扬于耶路撒冷城楼上，罗马的哨兵就不会站在城门口，罗马巡抚也不会行使主权与成员之内。犹太国这时正在为叛离上帝的罪而受罚。 法利赛人听见基督的回答，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基督责备了他们的伪善和自视，同时指明一个伟大的原则，这原则将人对地上政府的本分与对上帝的本分清楚地划分出来了。于是许多人心中的难题得到解决，从此他们就坚守这个正确的原则。虽然另外有些人不满意地走了，但他们也看出这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由基督清楚地讲明，他们对基督这远见卓识甚为稀奇。法利赛人刚刚闭口，撒都该人就上来提出他们狡猾的问题。本来这两派彼此对立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法利赛人好墨守遗传，他们对外表的仪式非常严格，在洗濯进食的事上很是拘泥，祷告则长篇大论，施舍做给人看。但基督说，他们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而离弃了上帝的诫命。他们是一派固执、偏见、假冒伪善的人，然而其中也有些真实虔诚的人，接受了基督的教训，做了他的门徒。撒都该人则不顾法利赛人的遗传，自称相信圣经大部分内容，并以圣经为行事的准则。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怀疑派和唯物主义者。撒都该人否认有天使存在，否认死人复活，否认来生和来生的赏罚等真理。在这几点上，他们的看法与法利赛人完全不同，尤其是复活的问题，更是两派之间常辩论的焦点。法利赛人坚信复活，可是在辩论时，他们对来生的情况所有的见解显然是混乱的，死亡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谜。他们在应付撒都该人提出的论据时所表现的无能，常使他们感到烦恼。两派之间的讨论往往是一场疾言厉色的争辩，每经一次辩论，他们中间的距离就拉大一步。撒都该派在人数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在一般百姓身上也没有对方那么大的影响力。然而他们许多人很富有，因而有财富所赋予的影响。这一党包括祭司的大多数，大祭司也常是由他们中间选出的。虽然如此，他们的备选是有条件的，就是他们不能强调他们那种怀疑的意见。由于法利赛人的人多势众，撒都该人担任祭司位分时，就必须在表面上迁就法利赛人的信仰。可是实际上，他们既有资格备选担任这职分，他们的谬论总不免发生一定的影响。撒都该人拒绝耶稣的教训，他们不肯承认那激励他的灵是如此显示的。他有关上帝和来世的教训也与他们的理论水火不容。他们承认唯有上帝比人类优越，可是他们认为天意的支配和上帝的先见否定了人类的自由权，以致把人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们相信上帝造了人类之后，就任凭人自己做主，不受任何更高影响的支配。他们认为人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生活，左右世界的局势，而且人的命运操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不承认上帝的圣灵能通过人的努力或天然媒介来工作。他们认为人若正当地利用天父的能力，就能自行超生，走出迷津，借着拘谨严格的修身，人生就能得以净化。撒都该人对上帝的观念影响了他们的品格。在他们看来，上帝对人类是漠不关心的，所以他们也不彼此尊重，互相团结。他们既不承认圣灵在人的行为上有什么影响， 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以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自豪，并以严守律法规条自豪。至于律法的真精神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善行，他们却一点也没学到。他们天父的同情心只限于狭窄范围之内。他们相信人人都能获得人生的享受和福乐，故对他人的穷乏和苦难毫不在意。他们活着是为了自己。基督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证明自己有超自然的神圣能力，证明今生之后还有来世，又证明有一位随时注意关心世人福乐的天父上帝存在。基督在善行和慈爱上显明有神圣能力在运行，以此责备了撒都该人的自私和自尊的作风。基督教导人们，上帝为了人类今生及来生的益处，常借圣灵感动人心，指明依靠人自己的力量来改造品格是错误的，这工作只有靠上帝的灵才能成功。撒都该人决心推翻基督的这些教训，他们伺机劫难耶稣，蛮有把握的以为纵然不能定他的罪，至少能使他名声扫地。他们决定拿复活的问题来难他，如果他赞同他们的意见，他就会更触犯法利赛人，如果他不赞同，他们就要当众讥诮他的教训。根据撒都该人的揣测，将来那不朽坏的身体如果必由现在能朽坏的治疗所组成，则死人复活之后必仍有血肉之体，必在永恒的世界中恢复在地上中断了的生活。他们想，若是这样，地上的人伦关系也必恢复，夫妻重聚，嫁娶之事照常进行，凡事如生前一样，甚至今世人类的弱点和情欲都要在来生继续下去。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就把来生的帷幕揭开了。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他指明撒都该人的信念是错误的，他们的根据是虚空的。他又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他没有责备他们假冒伪善，像责备法利赛人一样，只是责备他们信念上有错误。撒都该人曾夸耀他们遵守圣经的教训在众人中最为严格，但是耶稣却指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真意。这种知识必须靠圣灵的光照才能深入人心。他说，不明白圣经和上帝的大能，就是他们信仰混乱、心灵昏昧的原因。他们想把上帝的奥秘限制在他们有限的理智范围之内。基督要他们打开心门，注意那能使他们的知识更宽广、更有力的神圣真理。如今千万人成了无神论者，就是因为他们有限的心智不明白上帝的奥秘，他们不能解释天意所表现的奇妙神能，又不承认这神能的凭据，还想拿他们所更不明了的自然力来强作诡辩。那唯一能使我们明白一切奥秘的秘诀，是承认自然界中有上帝能力的存在。世人必须承认上帝是创造全宇宙的主，是指挥并掌管万有的真神。他们必须放宽自己的眼界，去探索他的品格和他能力的奥秘。基督向他的听众声明，如果死人不能复活，则他们所相信的圣经就没有意义了。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把还没有的事看作已经有了的，他从起初看到末后，看到他工作的果效，好像已经成就了一样。耶和华所珍惜的死人，从亚当直到最后死了的圣徒，都必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从坟墓里出来承受永不朽坏的生命。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在上帝和复活的圣徒之间，必有最亲近的关系。上帝旨意所预期的这个情况，他看作好像是已经存在的，在他看来，死人是活着的。撒都该人被基督说的哑口无言，他们不能回答他，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以用来定他的罪，他的仇敌一无所获，得到的只是百姓的轻视。这时法利赛人还不死心，他们仍想诱逼他说话，好找把柄告他。他们怂恿一个有学问的文士，问耶稣在十条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法利赛人重视那指明人对创造主的本分的头四条诫命，过于那规定人对同胞之本分的后六条。结果他们在实行敬谦的事上大大失败了。耶稣向百姓指出他们最大的缺乏，并教导他们说，树是凭着果子来断定好坏的，所以他们必须有好行为。因此就有人诬告说耶稣更重视后六条诫命。那律法师到耶稣面前直截了当地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基督的回答是直接而有力的。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基督又说，其次也与此相仿，并由此而生，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十条诫命的头四条包含在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这一条总纲之内，后六条则包含在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之内。这两条都显示爱的原则，人不能守第一条而犯第二条，也不能守第二条而犯第一条。当上帝在我们心中作王时，我们就必让我们的邻舍得占他应有的地位，就必爱他如同爱自己。我们唯有以爱上帝为至上，才有不偏不倚的爱邻舍的可能。十条诫命既然包括在爱上帝和爱人这两大原则之内，谁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违犯了这个原则。于是基督教导他的听众说，上帝的律法不是许多单个条文，也不说其中哪一些极为重要，而另一些是次要的，可置之不顾而不致受罚。我们的主明说，前四条诫命和后六条诫命是个神圣的整体。他教训人，爱上帝的心要表现在服从他全部诫命的行为上。那问耶稣的文士是精通律法的，听见耶稣的回答不胜惊异。他原来没想到耶稣对圣经会有那么高深透彻的认识，他对神圣诫命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更广的见解。于是他当着四围的祭司和官长们老老实实地承认基督对律法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基督的回答所显示的智慧使文士忠心悦服。这文士确认 犹太人的宗教多注重外表的仪式，少注意内心的虔诚。他多少意识到，单是仪式的礼节和没有信心的流血赎罪是没有价值的。爱和顺从上帝，以及无私的对待同胞，在他看来比一切礼节更有价值。这人那么爽快地承认基督立论的正确，以及在众人面前如此肯定而敏捷的回答，显示他与祭司和官长的精神完全不同。这诚实的文士竟敢当着祭司们的怒视和官长们的威胁，说出他心中感服的话。耶稣对他深加垂怜，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这位文士离上帝的国不远，是因为他认识到公义的行为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更能蒙上帝悦纳。不过，他还需要认识基督神圣的品格，并因信靠他而领受行义的能力。一切疑文的礼节，若不因活泼的信心而与基督结合起来，就毫无价值。即使是道德的法律，人若不明白他与救主的关系，也必失去他的效用。基督再三说明，他天父的律法不限于几条权威性的命令，其意义实际上更加的深远。律法所包括的原则与福音所显明的原则本是一个。律法指明人的本分，并指出人的过犯，但人若要蒙赦免并得到能力去完成律法所命令的事，就必须仰望基督。耶稣回答文士的问题时，法利赛人紧紧围在旁边。现在他反过来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耶稣发这个问题，是要测验他们对弥赛亚的信仰，看看他们是单以他为一个人，还是以他为上帝的儿子。他们异口同声回答，是大卫的子孙。这是预言给予弥赛亚的称呼。当耶稣以大能的神迹显明他的神性，医治病人，并叫死人复活时，众人曾彼此对问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叙利亚腓尼基的妇人，瞎子巴迪买，以及许多其他人呼求他帮助时，都曾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众人夹道欢呼迎接他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天，小孩子在圣殿里也唱着这快乐的歌。可是许多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人还没有认明他的神性，他们还不明白大卫的子孙就是上帝的儿子。对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说法，耶稣回答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由纪晓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